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23回。听了韩立此问，巨型老者不禁望了女子一眼，似乎有些询问之意。而月仙子呢，略一沉吟之后，就缓缓的说道：“旭兄，那处地方已经被戎族人占去了。”以我二人的实力，根本没有办法再抢回来的。但是韩兄神通广大呀，说不定有办法办到此事。我看不妨将此事告诉韩兄，这万一成功的话，我们也不要其他东西，只要复制那一篇金篆文功法就可。金篆文？韩立瞳孔骤然一缩，面色呢微微一变。不错，其实啊，原先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几位道友，但是都已经陨落而亡了。那篇金篆文也是我们和戎族人一同在某处密洞中发现的。老者脸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之后，终于呢长叹了一声说道。韩立凝望着老者，并未开口问什么，知道啊对方肯定会详加讲述的。果然，老者的话语一顿之后，又继续的说道：“嗨，但是未等我们来得及破开禁制，将整篇灵文呐、铭印下来，就中了戎族人的圈套了。其他几位道友当场陨落，只有我和月仙子侥幸施展秘术逃脱了出来。”倒也元气大损呐、是不可能再冒险了。若是韩兄对此功法感兴趣的话，倒可以试上一试。哦，对了，那处密洞啊，非常的隐秘，除了这篇金篆文功法之外，说不定呢，还藏有其他的宝物的。哦，有这样的事情？哎，你们说的密洞在何处啊？如此长时间过去了，那些戎族人岂不早就得手离开了呢？韩立思量了一下，问道：“韩兄放心，那密洞中的禁制啊，厉害非常，并且金篆文呢，分成了数部分分制的。纵然耽搁了如此长的时间，想来啊，这些戎族人也是根本没有办法破开所有的禁制，得到完整功法的。只要马上赶过去，我看十有八九还来得及。”月仙子呢，目光闪动了一下，也解释了一句：“那边大概还有多少戎族人呢？”听了他们的话呢，这韩立心中啊已经有些异动了。应该还有十来个吧。这些戎族人狡诈异常啊，一开始呢和我们在密洞处遭遇的时候，只献出一半人手来，然后邀请我们几个人一同探查此密洞。结果当见到金篆文的时候，又突然翻脸，冒出另外一半人手来，我们寡不敌众之下，才落得如此的下场啊。道友纵然说神通广大，没有办法硬拼如此多人，只能悄悄的潜入密洞，见机行事的呀。老者似乎心中啊早就想过了此事，不加思索的建议道：“十来个，如此多的话，的确不好正面争斗的。不过韩某还有个疑问，二位道友可是事先就知晓这篇金篆文的存在，知道其中记载的是何种功法秘术吗？据我所知，整个天云也没有几个人能识得此种灵文的呀。”韩立沉吟之后，忽然一笑的问道：“这个，韩兄聪颖过人呐、看来真的是没有办法隐瞒什么了。和我二人的确事先就从族中长辈那里呢知道密洞和这篇金篆文所在的，而我们呢也的确懂得金篆文的。此灵文记载的应该是一种叫做炼神术的秘术。”老者略一犹豫，就神色平静的一口承认了下来。炼神术？韩立眨巴眨巴眼睛，有些惊讶。据族中的一位长辈所言吧，此术虽然说玄妙异常， 可以数以倍计的提升神念之力，若能修炼所成之后，对突破合体甚至以后的瓶颈都是大有用处的呀。老者不再有任何的隐瞒，回答道：数倍的提升神念，不可能，世上怎么可能有这种逆天的功法呢？韩立神色一变，一下子失声说道：徐道友所言不假的，当初我们二人族中的前辈啊，其实在以前的广寒界开启中就得知了密洞和此天金篆文的存在，所以呢才对这篇炼神术的功效知道一二的。不过因为记载的过于含糊了，这些年来呢，我们两族数次进入此界的族人花费了偌大的力气才找到了密洞所在，但是因为密洞入口的禁制非常的玄妙，还必须呢对金篆文有所了解才能够破禁进入洞中，故而这些年来呢，我们二族还一直在整个雷鸣大陆中到处寻找金篆文的资料，这才好不容易的在这次广寒界开启前让我和旭道友啊对金篆文识得个七七八八了，这才有把握进入密洞的。现在想想，那些戎族人出现的如此凑巧，在我们刚刚破掉入口禁制的时候就一下子出现了，多半我们的举动啊早就落入到了戎族人的眼中了，他们应该是从其他的途径也早就知道密洞所在的了。女子详细的讲道：那若这篇炼神术真的如此的神妙，在下倒是不介意走上一趟的，不过韩某可是对金篆文一窍不通啊，就算得到这炼神术似乎同样没用的呀。韩立神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说道：这个好说好说，只要韩兄啊将这篇功法拿到手，并愿意给我和月仙子各自复印一份，我二人愿将所学的金篆文全力传授，让道友呢可以顺利的参悟此功法的，也算作为对道友出手冒险的补偿吧。见到了韩立真的心动了起来，老者精神一振，急忙说道。月仙子在一旁呢倒没有说什么，显然是也默许了此事了。好吧，既然二位道友如此说了，韩某不走上这一趟我看也不行了。徐兄啊，复制一份地图给我吧。韩立终于下定了决心，冷静地说道：道友稍等一下，我马上啊就将地图复制出来。徐老者喜出望外，满口的答应道，单手一翻转呢，他手中就多出了一块玉简，将其往额上一放，淡淡的白光闪动不已，几乎呢只是片刻的功夫，玉简呢就将老者神识中所记的地图复制好了。韩兄啊，多加小心，我和月道友就静等道友的佳音了。老者呢将玉简递了过去，满脸笑容啊。二位道友到不远处的岛上稍加休息一二，在下若是真的得到了此篇金篆文，自会赶回来和二位道友会合的。韩立接过了玉简，沉声的回答道。随后他体表的青光一闪，人就化为了一道青红破空离去了。几个闪动之间呢，青红呢就在天边尽头处再闪，无影无踪了。旭兄，你觉得韩道友此行有几分的可能成功呢？目睹遁光彻底的消失之后，女子呢将目光一收，开口问了一句：这个不大好说呀，若是普通的上族自然几乎一丝机会都没有的呀，但是此人先前展现的神通那可是深不可测呀，圣族初阶我看也不过如此而已，若是运气不错的话，应该呀有一半左右的机会。哎，别忘了啊，那些戎族人中也有一位特别厉害的家伙，你我二人联手还被其击伤了呢呀。旭姓老者呀沉吟了好一会儿，缓缓地说道：一半儿，这已经不错了，你我两族对此事计划了许久了， 偏偏执行的时候出了意外，若是没有将炼神术带回族中去，我看你我下场都不会太妙吧。女子轻吐了一口气，唉，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谁想到这半路上突然杀出了一群戎族人出来，坏了我们的事情啊。老者有些无奈地说道，
哼，早知道这些戎族人一开始就在算计我们，当初说什么也不和他们联手的，白帮他们破除了洞中的不少的禁制了。
月仙子的神色蓦然之间呢变得有些冰寒了，哎，没有用的，密洞入口已经打开，就算不答应他们也会立刻呼唤另一半人出手攻击的，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那况且在密洞外渡守的话，没有可以帮助地形和禁制，我们更没有办法逃出戎族人的围杀呀。老者却摇了摇头说道，
这倒也是，哎，只希望韩道友能马到成功吧。
月仙子不禁的向韩立遁走的天边处再次的望去，而续姓老者则手捻胡须，面露沉吟的不语了起来。另一边呢，韩立所化的遁光已经在数万里之外了，以不可思议的奇快的遁速激射而行。遁光中的他呢，双目半眯的将玉简放在额头上，用神念呢扫视着里面记载的东西。据老者复制的倒是不少，不但有密洞的地图，甚至啊密洞中探测过的部分的路径也同样的被标注了出来，这倒是省了他不少的麻烦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炼神术，韩立以低不可闻的声音呢自语了一声，神念强大的好处在他当年修炼过大眼诀之后啊就早已充分的体会到了，若此秘术真的能够将他神念加以倍增，不但以后突破瓶颈的时候比一般人容易得多，而且一次可以释放的噬金虫的数量也大增了起来，足以让其将此灵虫用在正常的争斗当中了。除此之外呢，神念强大之后，无论在布阵还是炼丹等其他方面同样是大为有益的，故而当他一听清楚此术的玄妙功效，当时呢就起了势在必得的心思了。这种逆天功法呀，也只可能存在在真仙界当中，离开了此界，嘿，灵界绝对不可能会有的。而这种送到眼皮子底下的天大的机缘，他自然是不会轻易的放过的呀。韩立如此思量着，纵然一向心如止水，也有一些微微的兴奋了起来呀。按照着地图记载，那处密洞离此地应该足有一日的路程吧。徐老者二人呢在元气大损的情况之下还能逃到此处来也算不易了，至于守在那里的戎族人呢，韩立附近法力尽覆的情况之下倒也并没有多少惧怕之心，在没有合体期存在的情况之下，他即使不敌，但若想逃走的话，这些戎族人又如何能挡得住呢？韩立心中既定好之后就不再多想什么，背后雷鸣之声一响啊，风雷翅竟然浮现而出了，随之呢他单手一掐诀，破空之声一起，洞光就一闪即逝的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呢一下子就出现在了百余丈外的地方，接着一闪之后又不见了踪影，远远的看去，一道青白色光丝呢在虚空中忽闪忽现，犹如鬼魅一般穿梭而行啊。为了怕那些戎族人先一步的破开禁制取走了金篆文，韩立终于不惜法力的将遁速全开呀，
原本需要一日的路程，估计小半日之后就能到达密洞所在了。一片山脉当中，某个不知名的大峡谷的高空啊，一朵看似平常的白云悠然地漂浮着。在云中，两名浑身毛茸茸的戎族人的隐秘地躲藏其中，并在低声地交谈着什么。
仙兄啊，那几名暴猎族离开已经有一日多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返回？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
一名额头上有一块青痣的戎族人呢，正有一些担心地对同伴说道。
意外？能出什么意外？两名逃走的天云人均都是元气大损了，而追去的暴猎族足有四人之多，不会有何问题的。多半我看是那两名天云人呢，施展了什么催动潜力的秘术，故而呢，才多花费一些时间而已啊。
另外的一名戎族人身穿一副赤红的战甲，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两名天云人的确是精通一些诡异的遁术，否则当日，也不会让他们能够逃脱掉啊。”
先开口的戎族人呢，似乎啊被说服了，也点了点头。不过密洞中金篆文的最后一部分法诀呀，竟然需要多块广寒令才能够解除禁制，真的是太感到意外了。如此一来呢，我们不得不静等其他队的族人过来了。也不知道两块广寒令是否真的管用，说不定需要三块四块之多呀。若真是如此的话，我们可能只得到一份残缺的功法而已啊。身穿战甲的戎族人叹了一口气，
最后一部分金篆文的禁制和前边几部分的大不相同，显然是最重要的部分。若真的缺少了这最后的口诀，纵然这仙界法诀再神妙，恐怕我看也很难修炼有成的呀。可惜呀，我等呢都不识得金篆文这种真仙界灵文，否则倒可以先参悟一下前边的内容，也好做得到心中有数的。
青日戎族人也有一些郁闷的样子。既然是金篆文记载的功法，我等又怎能可能轻易放弃？麻烦的是啊，离我们最近的一队人也有四五天的路程了，若是真需要更多的广寒令的话，我们可能要在此刚好数月之久的。如此的话，我们原先的闭关进阶计划，可能都要被打乱了呀。
身穿战甲的戎族人脸色不由得阴沉了几分。是啊，的确是有些麻烦，但若是这篇金篆文法诀真的大有用处的话，说不定可以让我们整族都强大几分的呀。和此相比的话，其他的还也不算什么了。
青雉戎族人眉头一皱之下缓缓地说道。
话虽如此，但是广寒界可是我等进入圣阶的绝佳的机会，我可不想错失此良机的呀。
战甲戎族人有些郁闷地说道。
现在说其他的也都没用，只能期盼其他几队人了。接到我们发的消息，尽快将那广寒令送来，想想也有一些不可思议。一直以来呢，我们各族都只当令啊是进入广寒界的钥匙，谁能想到此令竟然对此界的一些禁制也能大有用途的。以后啊，一定要回禀族中长老，在以后的广寒界开启的时候要多注意一下此事的。
就这样，这两名戎族人躲在白云之中，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聊着，但若是在白云外面听去的话，却丝毫话一声未露出来。
他们藏身的白云竟是某种玄妙的禁制所化，这二人呢自是戎族放哨警戒之人。这两名戎族人不知道，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一道神念都没有办法发现的虚影正悬浮在白云上方百余丈的高处，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二人。白云状的禁制似乎根本没有办法阻挡此人的目光。这道人影呢，正是花费了小半天的时间终于赶到了此地的韩立。白云禁制啊，虽然说
颇为的玄妙，但是韩立依仗灵目神通，还是早一步的就发现了这两名异族的存在。当即呢，远远的就动用了太医化清符，将身躯虚化之后，这才缓缓的飞到了此处。他凭借远超下方二人的强大的神念，这两名这戎族人的交谈之言自然都听入到了耳中。知道戎族人呢并没有来得及动手之后，他心中大松了一口气呀。但是当听说什么这密洞中的禁制还需要广寒令来破除之后，神色却是微微一变。但是韩立马上想起了什么，很快的就恢复了如初。他目光寒光一闪，深深的望了下方一眼呐，身形一动，向下方的峡谷徐徐飘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24回。《凡人修仙传》第1124回。下面两名异族人如此之近呢，都未发觉其存在。若是存心动手的话，自然呢可以轻易的灭杀掉。不过一想到二人可能都有本命牌之类的东西，真要是灭杀了，恐怕立刻就会惊动了密洞中的其他戎族人，这个心思呢也就去掉了。毕竟他此行呢可不是为了杀人而来呀，在没有见到那金篆文功法之前呢，他可是丝毫没有惊动戎族人的意思。韩立心中如此思量着，人呢则轻飘飘地深入峡谷中数十丈深之深呢。同时呢，目中是蓝芒闪动之下，向峡谷两侧扫射而去。他神色一动，目光一下子凝望在了某处石壁上。石壁颜色淡黄，表面呢略有几道石纹，看似寻常至极。但是啊，在韩立的眼中，从某个诡异的角度望去，这几道石纹呢却组成了一幅啊北斗星图。面上一丝喜色闪过，他毫不迟疑的一催身躯，就直扑这块石壁而去。扑的一声，石壁表面淡淡的灵光一闪啊，身躯竟丝毫阻碍没有的一下子没入其中了。结果下一刻呢，韩立只觉得眼前一亮之间呢，蓦然出现在一个宽广异常的通道当中。在通道四壁镶嵌着一块块拳头大的晶石，散发着淡淡的白光，而前方数十丈处竖立着一扇半敞着的青色木门，二十余丈高，表面是坑坑洼洼，并且啊一脚缺少了一部分，一副呢被人用蛮力强行打开了的样子呀。韩立望着此门，双目不禁为之一眯。在这扇青色巨门边缘之处，金光闪闪，明印着一些淡金色的符文，虽然说大半都残缺不全的样子，他还是一眼认出正是金篆灵文呐。而巨门的两侧，一黑一白两名身披长袍的戎族人四目微闭的盘膝坐在那里。这两名戎族人呢，虽然说同样的体表遍布绒毛，但一个呀洁白如雪，一个呢却漆黑如墨，望上去实在是有些诡异呀。这戎族人竟然小心如此，在此地也安排了人手。韩立望了望黑白戎族人中间的三四丈宽的缝隙，不禁眉头呢再次一皱。纵然说他对太医化清符有信心，并且修为大进之下呢，虚化后的玄妙也远非炼虚初期时可比，
但是真要紧挨两人呢，从中间穿插而过，还真是要冒上一些风险的。他可是并没有十成的把握呀，不惊动这两名和自己同阶的存在。不过韩立并没有犹豫太久，暗自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啊，心中一横，就无声无息的向青色巨门飘了过去。既然已经到了此处，他可不能再掉头回去的，大不了呢真惊动了这二人，就立刻出手击杀这二人，硬闯进去罢了。这自然并不是什么良策，但是此种情形呢也只能如此做了。此地戎族人虽然不少，但若游斗的话呀，他倒也并不是真的惧怕多少的，唯一的忌惮就是怕戎族人狗急跳墙之下将那洞中的金篆文给毁掉了，那他的损失啊可就没有办法弥补了。毕竟呢像这种仙界秘术，哪怕少了区区几个金篆文，都可能让其没有办法顺利修炼那炼神术的。当然了，此种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他若是出手够快，甚至于呢不惜动用玄天残刃和噬金虫的话，自负呢还是有很大几率不给洞中戎族人机会就将他们分别灭杀掉的。韩立心中将其中的利害得失瞬间就权衡了个清清楚楚，这才会呢向黑白两名戎族直接飞了过去。30丈、20丈、10丈，韩立虚化的身躯转眼之间就来到了黑白戎族人中间处。就在此时呢，那名浑身漆黑的戎族人呢突然之间眼皮一动，竟然一下子睁开了，目中金芒四射。韩立心中一凛呐，但身形呢当即一顿停在了原地，不再动任何一下了。怎么倒有发现了什么吗？对面盘坐的白毛戎族人感应到对面同伴的举动，也同样的呢睁开了双目，四下一扫之后，并有一些疑惑的问道。漆黑戎族人呢并没有回答什么，而是将神念一放而出，从韩立虚化身躯上一掠而过，将前方整个通道呢都扫了一遍，又一收而回。为什么刚才心境突然有一些异样？看来是我的错觉而已。话说回来了，我最近入定的时候老是有些心绪不宁，也不知道是何缘故啊。漆黑戎族人这才缓缓地说道。原来如此，不过这并不奇怪，老夫自从进入广寒界之后也是如此的，多半这些日子呀你我神经绷得太紧了，这才有此异常啊。雪白戎族却笑了笑之后如此说道。也许真是如此吧。漆黑戎族人呢略一思量之下，眉头微皱地说道。不过就在下一刻，他忽然袍袖一抖啊，一片银丝从中激射而出，密密麻麻的银芒闪动之下，竟将前方通道全都一照其下。韩立见此情形呢，瞳孔骤然一缩之下，却站在了原地一动不动，竟任凭那些银丝射到了身躯上。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过后，银丝一闪之下，竟从韩立虚化身躯上洞穿而过，纷纷击打到了地面上，并显出了原形出来。寒光闪闪没入地面大半截去，却是一根根数寸长的牛毛银针。两名戎族人呐，望着空荡荡的通道，目光闪闪，均是面无表情。看来真是我多心了。
漆黑戎族人嘴角抽搐了一下，说道：“
但是如此一来，你我也可真正的安心了。”
雪白戎族人却微微一笑，似乎对同伴的突然出手毫不奇怪的样子。漆黑戎族人点了一下头，就缓缓地闭上了双目。雪白一族再扫了一下通道的前方，的确没有任何发现之后，也洒然一笑，同样的闭目了。韩立身形一动之下，无声地从两名戎族人中间掠过，黑白两名异族都没有再睁开双目丝毫啊，让其一闪的进入到了青色巨门当中。韩立这才心中真正的放松了下来。幸亏刚才的那名戎族人动用的呢是实体攻击，没有办法对其现在虚化的身躯啊造成什么影响。若是换成法术攻击呢，即使最简单的小小的火球，它也会被一击而现形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心念转动之间，韩立鬼魅般的在门后通道中几个转动之后，就消失在了一个拐弯之处，不见了踪影。这密洞啊，的确称得上是鬼斧天工，深处都是密密麻麻，大小通道仿佛一张蜘蛛网一般呢，遍布地下各处，大多数呢还是天然形成的。如此一来，更容易让进入此地之人呢如同坠落迷宫中一般。好在啊，韩立手中有那续老者所给的密洞地图，倒不用走什么弯路，只是飞行了一小会儿功夫之后呢，就终于到了一处天然的钟乳洞前了。在这30余丈广的洞窟当中，竖立着一面淡白色的石壁，石壁表面呢则印着一排排的金色符文，闪动着神秘的灵光。韩立心中啊骤然一跳，但是目光一扫之下，只见石壁面前呢却是一名头戴斗笠的戎族人，面对石壁呢坐在了那里，一脸的冥思苦想之色，仿佛啊正在研究那石壁上的文字。韩立眉梢是微微的一挑，他感到有些棘手啊。这石壁上的东西自然呢就是他此行的目标了，但若是想用秘术复制上面的经文，却不可能不惊动这名戎族人的。韩立静静地站在了洞窟的入口处，脸色呢阴晴不定的沉阴不语起来，而戴着斗笠的戎族人呢不时抬手冲着石壁比划了那么几下，一副呢旁无外物的样子。韩立见戎族人这般模样，心念转动之下终于有了决定，他身形一动啊，悄然的飘向了这名戎族人，转眼之间呢离其不过4-5丈的距离，并且仍然是缓缓的接近当中。而戎族人呢仍盯着石壁不扭头一下，显然心神呢全放到了石壁之上。亨利心中一喜啊，离其不过2丈远的时候，果断的出手了。只见他体表金光一闪，刹那之间现出了身形，单手一扬之下，一座黑乎乎的小山夹带着灰蒙蒙的光霞呼啸飞出，同时呢一个3头6臂的金身在背后一闪浮现，6条手臂一阵模糊，6只金色的手掌啊同时朝近在咫尺的戎族人虚空一按。斗笠戎族人一下子醒了过来呀，大惊的体表绿光一闪，就想施展什么秘术一闪的动射出去呀，但是几乎 同一时刻，从后面六只金色手掌的蓦然霞光一闪，各有一股无形巨力呢是一照而下。熔族人只觉得肩头一沉之下，四周的空气一紧，连手指都没有办法动弹一下了，甚至于呢体内的法力也为之一凝，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运转如意起来。黑色小山就在他的头顶处呢狂胀变大，滴溜溜一转，大片灰蒙蒙的霞光飞卷而出，底部呢还有无数银色符文争先恐后的飞了出来。斗笠熔族人脸上这个时候露出了惊怒至极的表情，不过毕竟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心念闪电般的一闪之后，突然深吸了一口气，长啸之声呢从口中是狂涌而出。他竟打算了不计后果的出声向洞府中其他族人示敬，不过笑声所化音波一撞到四周的灰色的光霞上，却无声的呢没入其中，根本没有办法传出帐许的范围之外。熔族人心中一沉呐、啊、还未再来得及想出其他的方法的时候，从六只金色手掌中啊突然就喷出了那么一道金丝腿，一个缠绕之下就将熔族人呢一下子困束个结结实实。与此同时，从原慈极山喷出的银色符文也化为了一个银灿灿的光阵往下一落呀，砰的一声闷响，光阵溃散消失了，而熔族人呢却在远处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仿佛啊就从来没有在此地出现过一般。而实际上若是有人用大神通透视原慈极山，可清楚地看到熔族人呢竟然昏迷不醒地出现在了山腹中，身躯不但被那一根根的金丝困束紧紧的，体内的元婴呢更是被一层银色的符文贴满了全身，也被迫陷入沉睡中的模样。从韩立啊现身动手，到用原慈极山将一族一下子收入到了山中，也不过是几个呼吸间的功夫。无论是金身的出手还是原慈极山的祭出，全都是无声无息，并将呢灵压波动降低到了极点，故而呢只要没有第三人在这洞窟当中，绝对没有办法发现一名炼虚顶阶的存在。竟这般无声无息的被人刹那之间的生擒活捉了，一见自己得手了，韩立啊也是大松了一口气啊，也幸亏呢此地只有斗笠熔族人一人呐、啊，并且心神呢还全放在了石壁上金篆文上，否则呢绝对不可能如此轻易得手的。换作外面的其余两队异族，他灭掉简单，生擒呢则根本就没有机会的。只要对方不死，其他异族人呢一时半会儿呢就不会察觉到此地的异样。而此山呢直接将人射入其中的神通，正是原慈山呢被炼制成了极山后具有的空间神通。若是五极山炼制完全，此神通呢甚至可以西河涉海，普通人呢根本难以想象其万一。纵然说现在的单一极山威能呢也是非同小可了，只要将对手收入其内，对方呢也是插翅难飞的。韩立并没有再迟疑什么，将金身呢和黑色山峰一收之下，当即袖子一抖，一只乌黑的圆环一飞而出，一个盘旋过后放出了一片青色的霞光往下方一卷而去，金光灵动，石壁呢却散发出了淡淡的金光，只一动不动，竟然没有办法被储物镯呢收入其中。韩立心中啊叹了一口气，脸上呢倒是并没有露出什么意外之色。若是此物 真能轻易的被收取的话，也不会一直放在这里了。他刚才的举动只是为了以防万一的一事而已。白光一闪之下，一块巴掌大的玉简从乌环中呢是一飞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就悬浮在了石壁面前处。他单手一掐诀，一根手指飞快的冲储物镯一扭而去，顿时呢玉简灵光一闪，从中射出了一片荧光出来，将整个石壁表面全都照在了其中。下一刻呀，石壁上的金色符文呢一阵扭曲，在荧光闪动中活过来一般呐。随之呀，一团团的金光从石壁上闪动飞出，纷纷的没入到了玉简当中。片刻的功夫之后呢，当所有的金色光团呢都飞入到了简中之后，韩立双目一眯，手中的法诀呢蓦然一收，顿时啊，这玉简呢荧光一脸就化为了一团白光，落入到了他的手中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25回。Thank you.